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弟兄你好，我是星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星源，欢迎来到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在上次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了解了为什么我们容易不理解他人，人与人之间的这种隔阂，实际上呢是来自于我们内心当中的骄傲，没有被更新的心意，还有呢是缺乏舍己的爱。那相信很多兄弟们听完之后呢，跟我会有一样的反思，就是其实我们每个人呢都很容易陷入到以自我为中心的认知，不是因为别人不够通透，而是因为呢我们自己往往被内心所捆绑，失去了体恤他人的能力。当然道理呢我们分析过后呢大家都能够明白，可是啊真正面对的时候呢，我们还是下意识的不自觉的用自己的标准去评判别人。也有人会觉得呢每天太忙了，没有精力去关心别人的处境，想理解呢从哪下手呢？还有弟兄会觉得说，我主动关心别人会怕被拒绝，说错话呢是添乱，干脆呢就沉默，不再去努力主动的去理解他人。我想这个就是很多兄弟们包括星源自己啊一个真实的心态，也贴近了我们的生活状态，就是我们习惯务实，习惯看结果，不喜欢空泛的道理。所以呢今天星源尝试跟你一起去探索如何的去实践，就是作为男人，作为弟兄，我们如何靠着神的恩典，用一些具体的属灵上的操练去打破自我中心的壁垒，就尽可能的呢不成为别人眼中那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真正的去走向能够理解他人。因为信仰不是口头的理论，它可以融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理解别人呢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勉强能够做到的，而是需要借着圣灵的工作，让我们的生命逐渐的被重塑，自然而然的去活出谦卑跟爱心。首先我们要明确的一个前提就是，成为理解别人的人呢不是让我们去放弃自己的原则，迎合别人的想法，也不是说呢你就成了一个老好人，而是我们要在基督里尽可能的以神的眼光去看待他人，以舍己的爱去接纳他人。这个呢就需要我们从内心去开始操练了，一步一步去放下自我，让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好，那接下来呢星源想尝试从职场、家庭、教会等等方面去看一看我们如何去打破自己在认知上的局限。那实际上呢这个也有助于帮助我们尽可能的去除这个所谓的油腻感。那我想第一个可以努力的就是谦卑的自省，放下自我为中心的执念。在箴言十一章二节说，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上一期我们谈到啊，骄傲是认知偏差的一个核心根源，而谦卑呢它不是一个天生的品格，是需要我们刻意去练的。因为对于我们弟兄而言呢，谦卑的自省就是要主动打破我是对的，我比别人强的这种固有的认知，经常呢在神面前反思自己的心思意念，看见我们的局限。很多时候我们不理解他人，是因为我们太过于执着自己的经验，自己的判断，不愿意承认我可能看错了，我可能不了解情况。职场当中有人作为管理者呢，看到下属的做事方式跟自己不一样，诶，就会下意识觉得他这样做不对，效率太低了。但是呢可能却很少反思，我的方法到底是不是唯一的呢？是不是他有自己的难处跟考量呢？在教会当中，我们看到其他弟兄的服侍方式跟我们不一样，可能会想啊，他不够用心，这个不符合标准。但是却忘了神赐给我们每个人的恩赐不同，做事的方式也可以不同。那么我们如何的去操练自省呢？其实有一些很简单的方式，比如说你每天睡觉之前，我们可以花10分钟去祷告，结束一天的工作和生活之后呢， 安静在神的面前，不是匆忙的说啊，我求这求那，而是带着谦卑的心，向神倾诉自己一天的所思所行，反问自己几个问题：我今天是不是用自己的评判标准去评价别人？别人跟我有不同意见的时候，我是不是第一个就去反驳呢？而没有耐心听，我是不是忽略了身边人真实的需求，而只关注自己的事儿？最后这句很重要啊。那这个过程呢，不是自我否定和指责，而是在神的面前去坦诚自己的软弱。我们可以像大卫那样，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求神让我们看见自己的问题。大卫在诗篇51篇当中祷告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只有当我们愿意在神面前正视自己的自我为中心，圣灵呢才能动工，慢慢的去磨去我们的骄傲，赐给我们谦卑的智慧。那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刻意的接触跟自己圈层不同的人。我们之所以容易陷入到认知的茧房，很大程度上的是因为我们的社交圈子太单一了，每天接触的是跟自己处境和想法相似的人。那作为男性，我们可以主动的去打破这种圈层上的壁垒。在职场上呢，你不要只跟管理层交流，你偶尔跟同事聊一聊，问问他们工作当中的难处，听听他们工作的想法，而不是一味的呢布置任务提出要求。在教会里呢，也不要只和熟悉的弟兄聚集，你可以尝试主动去关心新来的弟兄，了解他们的信仰历程跟生活状况，甚至可以跟不同年龄段不同职业的弟兄建立连接，从他们的经历当中看到不一样的视角。那星源的教会当中有一位弟兄啊，他是一个企业的小老板，那以前呢总是擅长用自己的商业思维要求员工啊，甚至市面上也有很多给这种老板看的啊如何去管理员工的书，觉得呢我用这些知识管理员工啊一定是没问题的，你们按照我说的做就能干得不错。但是呢他可能不理解为什么员工会抱怨压力大。后来呢他开始刻意的每周呢用半天的时间跟员工一起去工作，一起吃饭，慢慢了解他们的实际处境。比如说有还房贷车贷的，然后照顾家里病人的，有因为自己的技能不足而感觉到焦虑的，那这些其实都是他以前从来没有关注过的。通过这样的接触呢，他不仅改变了管理的方式，也体恤了员工的软弱，甚至在员工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他也尝试说尽可能的去帮助他们。这个呢就是谦卑的力量。当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身份跟立场，走进不同的圈层的时候呢，就能够打破固有的认知，去真正理解他人的处境。星源非常喜欢的一位播音界的老师，用国际级别来形容他一点都不过分哈。但是呢，他会亲自的去关心自己的粉丝，自己的学生，尽管年龄差别非常大，但是星源每一次有机会见到他的时候呢，他都会跟我聊说目前的这个住房的情况啊，消费的情况，每顿饭要吃多少钱啊，你租多大平米的房子，基本的生存状况等等等等。那这就让我们这些年轻的后辈啊体会到了来自于这个长辈的关心。我们也知道这种关心不是虚假的，正因为有这样的交流，甚至是亲自的去了解，他才能真正的知道说我们这些年轻人跟他当年的这个环境差别有多大。所以说教导我们要进步，哪些方面要改进的时候呢，他能够知道实际困难真的是比他的那个时候要多得多了。但如果他只跟自己资历差不多的，年龄也差不多的这些老师去交流的话，哇，那可能会觉得哇，所有人差不多都应该过得很好。第三个方法呢，就是拒绝标签化他人。我们习惯了快速去判断，高效率的解决问题，那常常都会不自觉的给人贴标签啊，他这个人抗压能力很差，遇到点挫折呢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信心小，这个人不上进。那这些标签其实本质上是在用我们的标准给别人下定义，它是骄傲的一种表现。作为基督徒，我们要牢记，每个人都是基督为之死的宝贝灵魂，都有独特的生命挣扎跟轨迹，我们不能简单的用标签去概括一个人的全部。所以下次当我们给别人贴标签的时候呢，不妨停下来去祷告，求神让我们看见对方的宝贵，提醒自己，我看到的不只是他的一面， 它的背后可能有我不知道的难处跟挣扎。就像是神没有用我们的软弱去定义我们，反而用我们的爱去接纳我们一样，我们也应该用同样的眼光去看待他人，拒绝标签化，用包容的心接纳每一个人的不同。以上呢，就是尽可能的放下自我为中心的方法。接下来的第二个操练呢，就是我们应该学会去倾听，用舍己的心去接纳他人。在雅各书一章十九节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这句经文经常会被星源拿到节目当中去勉励自己，也勉励各位弟兄。因为我们大多数人性格很直，遇到事情呢，先表达自己的观点，给出解决方案，但是呢，也经常会忽略倾听的重要性。很多的时候啊，别人需要的不是我们的建议，而是有人能够静下心来，去听完他们的心声，理解他们的情绪。有一个弟兄曾经跟孩子的关系很紧张，儿子呢，刚刚工作的时候，常常回家说啊，这个工作压力太大了，同事之间呢，也是勾心斗角的。但是呢，他的爸爸也就是这位弟兄经常给他建议说，你主动跟人搞好关系啊，你学技能提升自己不就行了吗？你刚上班这点压力都扛不住，以后怎么办呢？可想而知啊，这个结果就是每次说完呢，这个儿子不愿意再跟他说话，父子俩的距离肯定会越来越远。所以教会的牧者就提醒他说，你要学习倾听，孩子抱怨的时候不要急于说话，而是放下手机，专注地看着孩子，耐心地听他把话说完，偶尔点点头，说一句我能理解你现在的难处，确实挺委屈的。如此一来呢，慢慢的孩子才愿意跟他说更多的心里话，这样父子关系呢也逐渐缓和。星源也挺羡慕这位做父亲的弟兄。他后来说呢，以前啊觉得作为父亲要给儿子指明方向，但是呢忘了其实孩子需要的不是道理，而是理解。因为道理谁都能说，有时候我们闭嘴倾听，才能真正的去走进一个人的内心，这个才是倾听的力量。倾听啊，不是被动的接受，而是主动的舍己，放下自己的想法和立场，去接纳他人的情绪和感受。我们如果想要学会倾听别人，有很多习惯是需要克服的，比如说第一个吧，打断别人说话的习惯。第二个呢，就是你要沟通的时候，你要先放下手头的事儿，把手机的屏扣在桌子上，眼神专注在对方的身上，然后呢，你用自己的表现和肢体语言告诉对方，我在认真听你说。这个呢，不仅是尊重，也是在提醒自己，此时此刻，你要把注意力放在对方身上，而不是自己身上。还有呢，就是在对方说完之前呢，你不要随意打断，哪怕你觉得哎呀他说的不对，哪怕我心里边有给建议的冲动，也要听对方把话说完。因为很多时候呢，别人倾诉的目的不是找解决方案，而是释放情绪。星源自己啊，实际上我会觉得往往是姊妹说的时候是要释放情绪，后来我逐渐的观察我自己的话，我会发现其实也是如此。因为毕竟不是说所有事情从我们人看来都有一些立竿见影的解决方案，但是这种时候呢，我们依然需要说出自己的想法。所以当对方把心里的委屈啊，还有困惑都说出来的时候呢，首先这个情绪会得到释放。没准呢，他跟你说着说着，你会发现那个现象啊，就是他没等说完，自己知道该咋办了，你还没开口。遇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所以如果你要打断的话呢，就会让对方觉得不尊重，也阻断了情绪的释放，这个沟通呢就没办法继续了。最后呢，我们要用一些共情的语言回应，不是评判或者是榨制对方。你比如说他说工作累，感觉快撑不下去了，你别说你要坚强，我也很累，那这些话是在否定对方的情绪。我们要说的是，我也是，我也挺累，我能感受到你的疲惫，那这段时间一看这个气色就不对，怎么样，还有啥不对劲儿的地方，你都告诉我。共情的回应能让对方感受到被理解、被接纳，从而拉近彼此的距离。 在教会当中，今天的功课同样非常重要。当新的信徒向我们倾诉信仰的困惑的时候呢，我们不要急于用教义去说服他们，不要说呢这个是信心不够、多读经、多祷告这类敷衍的话，而是耐心的听他们的挣扎，了解他们的疑问，用自己的信仰经历温柔的去引导，让他们能够感受到教会的温暖和弟兄的关爱。当身边的弟兄遭遇到挫折、情绪低落的时候，我们也不要的急于鼓励他们说你要振作起来，而是陪着他们听他们向神倾诉，让他们知道他们不是一个人在面对。第三个操练就是行动的爱心了，我们需要用实际的行动去打破认知的壁垒。罗马书12章13节说，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真正的理解他人，从来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的安慰和倾听，更要付诸实际行动。嘴上说我理解你，却没有任何实际的帮助，这样的理解往往是空洞的。当然你能做到理解啊，对于很多人来说已经很不易了，但是如果可以用行动去表达爱心，这个呢是真的可以打破认知的壁垒，在付出当中学会去体恤他人。我们大多数弟兄可以说都是行动力强、责任感很重，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优势。我们可以把这份优势转化成爱的行动，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你用实际的善行去关心和帮助身边的人。职场当中面对刚入行的新人，你不要因为他们的笨就轻视他们，要主动的伸出援手，教他们工作技能，帮他们去适应工作环境，告诉他们自己刚入行时的经历和教训，让他们感受到被接纳和被帮助。我们可以想一想自己刚入行的时候，或者是在某一个公司，其他人是如何帮助我们的，那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去帮助别人。如果说好像我自己的处境很恶劣，那如果我们以基督的心去体贴别人的话呢，那就是我自己受过的苦呢，不要再让别人受了。这也跟家庭当中是相通的，就是很多人说我不会做好一个好父亲、好家长，那你还没有做过孩子吗？你作为孩子的时候你需要什么，你把这个东西给你的孩子不就可以了吗？所以说实际的帮助不仅能够让新人快速的成长，也能够让我们在付出当中想起自己曾经的困难跟挣扎，从而更加理解别人的不易。在教会当中参与一些探访还有帮扶事工，很多时候呢，我们对于其他的弟兄的处境只有模糊的了解。如果对方允许的话，如果有机会到他们住的地方看看他们的生活环境，了解他们的实际困难，才能真正体会到他们的挣扎。比如有些弟兄因为家人患病，不仅要承担高额的医疗费用，还有兼顾工作照顾家人，身心俱疲。也有一些很长时间找不到工作的弟兄呢，陷入到了经济的困难，可能他对未来是真的感觉到迷茫的。也有人是感情问题，始终生活在阴影当中。所以如果你有机会，或者说你们的关系足够亲近，可以去探访他们，为他们祷告，帮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甚至呢，如果你是比较方便的，家里边有车的，偶尔帮忙接送等等，那这些啊，真的是可以让他们感受到神的爱，也让我们自己的认知在这个过程当中被重新塑造。因为不再用自己的标准去评判他们的处境，不把他们的困难当成是一些小事儿，或者呢是不够努力等等。甚至于呢，你可以说看到哪位弟兄真的是经历了一些困难，那你请他帮一点点小忙，然后给他更大一点点的回报。星源这样说的话，是因为我自己曾经都是那个受帮助的人。中世纪的基督教思想家托马斯·阿奎那曾经说过，爱不是一种情感，而是一种选择，一种付诸行动的意志。对于我们而言，理解他人的爱，它不是一时的感动，而是日复一日的选择，选择放下自己的利益，选择关心他人的需求，选择用行动去表达爱心。当我们在行动当中付出爱的时候，圣灵会在我们生命当中工作，让我们的心越来越柔软，让我们越来越能够理解他人的处境，也越来越像基督的样式。 第四个操练就是学习心意更新，靠圣灵胜过信息茧房。这个信息茧房就是说我们每天接触到的刷到的这些内容，然后形成了我们大脑当中的认知，但是我们的这个内容也好或者是认知也好呢，往往都是受到局限的。所以罗马书十二章二节提醒我们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之所以容易陷入到认知偏差当中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心意被世界的价值观所塑造，被算法的推送的同质化的信息所捆绑。不信呢，你随便的看看弟兄姊妹，然后身边不同人那些短视频平台或者是一些其他平台的推送首页上的内容，你会发现大家看到的东西真的是千差万别，但同时呢，对于个人来说它又是固定的。所以说真正理解他人需要靠圣灵去更新我们的心意，让我们的认知重新被神的真理所塑造。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每天会接触到大量的信息，算法呢会根据我们的喜好精准的推送你想看的内容，你认同的观点。所以呢，尽管说我今天获取信息越来越容易了，但是呢反而也越来越难以接触到不同的声音了。所以说对于我们圈层之外的生活，可能是富人的生活，我们作为打工人不知道，但是呢也有人他们的生活状态信仰的情况呢可能会更加的艰难。所以我们不能够被这些算法所捆绑，也不能够让自己的认知停留在世俗的价值观里，而是需要主动的让神的真理去充满我们的心，让圣灵更新我们的心意。在读经方面，当我们不断的去说爱、谦卑还有怜悯的时候，它不是说像念经一样反复的在自己的脑中给自己洗脑，而是我们需要有意识的去思考这些经文的含义，并且想一想如何融入到自己的生活当中的细节里边去。当我们的内心被神的真理去充满，就不会轻易的被世俗的价值观所影响，就会尝试用神的眼光去看待他人，而不是用自己的标准去评判他人。还有呢，就是社交媒体的使用时间，如果有可能的话，尽可能的去控制和筛选，主动的接触能够让自己看见他人苦难的内容。当然了，要学会甄别，因为这里边有很多人确实是在演戏博取同情。那在一些电影电视剧甚至一些视频短剧当中呢，也有可能不同人的生活和处境都是被想象出来的。你还记得吗？前一段时间啊，就是有一个广告说外卖员的这个生活把他们浪漫化了，说我送外卖是为了欣赏沿途的风景啊，甚至可以拍下来这个照片，没准还能参加比赛。哇，把这个外卖员的生活真的是浪漫化到了极致。但是这个广告呢马上就引发了大家的不满，你这简直是想象力太丰富了，不是吗？所以我们真的需要有机会的话呢，你真可以跟人家去聊一聊，然后呢看一看不同阶层的人，不同职业的人，他们到底过着怎样的生活。这个呢不是让我们陷入到焦虑跟有自责当中啊，而是让我们学会去正视这个世界的不完美，学会去体恤他人的软弱，从而更加珍惜自己所拥有的，愿意付出爱心。当然了，我们也需要在祷告当中求神赐下一个共情的心。我们有的时候呢依靠自己没有办法拥有真正的共情能力，只有靠着圣灵的工作才能够让我们的内心变得柔软，让我们与喜乐的人同乐，跟哀哭的人同哭。每天祷告的时候求神赐下我们怜悯的心，让我们能够看见那些我们看不到的他人的需要，让我们真正能够体会到他人的痛苦，能够走进他们的世界，同时把神的恩典带给他们。好了，弟兄们，那今天呢，星源跟你分享了四个属灵上的操练，是谦卑的自省、倾听的功课、行动的爱心，还有呢心意的更新。这些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他们是互相关联的。因为谦卑的自省让我们看见了自己的局限，倾听的功课让我们愿意去接纳他人的感受，而行动的爱心呢让我们去传递神的温暖，心意的更新 让我们扎根在神的真理当中。这个呢，需要我们日复一日的去坚持，靠着神的恩典有意识的去操练。因为我们要明白的是，成为理解他人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会犯错，犯错会怎么样？理解不够，或者是产生误解，也有可能会觉得自己是疲惫和无力的。但是记得，我们自己不是凭借自己的努力做到，而是靠着神的恩典。神知道我们的软弱，他也不会因为我们做得不够好而放弃我们，反而会在我们的挣扎当中逐渐的去雕琢我们，让我们越来越像基督。那今天呢，我们聊的是作为弟兄如何尽可能的说打破自己的认知壁垒，了解身边的人，了解这个世界本来的样式，不要想当然的用自己的处境去理解他人，不要轻易的去批评他人。而实际上我相信听这个节目的朋友，包括你跟星原我自己啊，我们常常都是一个不被理解，甚至于呢，在某些阶层看来是不被看到的一个角色。所以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尝试从自己的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就是当我们不被理解的时候，当我们自己没有被接纳的时候，我们又应该如何的不被血气所挟制，不被情绪所捆绑，而是靠着神的恩典去站稳脚跟，以爱心回应伤害，以温柔胜过刚强呢？敬请留意下期的天路南星课。我是星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星原，天路南星课，我们下集再见。
是你领我出死荫的幽谷，是你带我进丰盛的道路，如今你领我生命的脚步，主耶稣是我一生的爱慕，是你让软弱得着刚强，是你让灰心得着盼望，主之主，万王之王，我要举双手来敬拜，来降服于你，叫我全然投入你爱的怀里，我要一生一世尊崇你生命，是我活出生之中。